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朋友，你们好，我是娟子，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就听心说。最近呢，我在收拾一些资料的时候，有一行小字就进入了我的眼帘，上面写道：林书豪十个信心法则。相信大家对林书豪这个名字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2012年一开始呢，林旋风就刮遍了世界的很多的角落哈，顿时间呢，各种各样的评论呢也蜂拥而至。相信到了2016年的今天呢，那林书豪在 NBA 球场上面的表现依旧是非常的出色的，而在人品方面，他也一贯的保持着他的谦卑和平和。我相信啊，每一位父母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像林书豪一样的拥有这样的成绩，这样的辉煌哈。可是呢，我们却不知道的是，林书豪除了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的坚持、忍耐，还有努力之外呢，他的信心才是他得胜的法宝。所以他这十个信心的法则，我是一定要跟您分享的。首先，这第一个制胜的信心法则就是让基督成为我家之主。他说，家庭教育啊，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我要先爱上帝，甚至在学校和家庭之上，因为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法则二呢，是说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林书豪开始发现他在球场上非常的需要信靠神，因为只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才能做。法则三，活出神的荣耀。他说，我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自己去打球的，而是为了上帝。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法则四，追求永恒的价值。这个法则可以帮助他查看自己为什么而活，追求的是会朽坏的东西呢，还是永恒的冠冕。法则五，随时预备自己。他说，我只需要尽力准备好我自己，每时每刻把自己献给神，让他来使用我就足够了。第六个信心法则，保持谦卑的态度。这也是这个小伙子一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明白福音就能谦卑，明白一切美好都是出于神。第七个信心法则就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他说，身为基督徒，要爱我们的仇敌，当他们论断你的时候，要勒住舌头去爱他们，甚至还要为那逼迫他们的祷告。他的第八个信心法则呢，告诉我们要塑造美好的品格。他说，他自己还是在学习当中，什么是无私，什么是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一个挑战，所以他还在不断的学习。因为他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再次说寻觅靠近你的怀里。
第九个信心法则就是凡事要感谢上帝，因为能够帮助球队获胜，这是神给他的最大的恩典，也是上帝的杰作。 第十个信心法则，就是成全爱人的团队。他说，这支球队如此无私和勇敢，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打球，因为在他看来，别人都比自己强，他不能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多么的希望这十个信心的法则可以完全落实在当代青年人的身上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将来的主人翁。我多么的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活出这样的担当，这样的责任和这样的信心。
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确信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那心说暂时告一段落，接下去继续我们的就听时间，婆婆妈妈。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他们将是世界的主人公，一定是的。有一天，我跟几个婆婆茶聚，谈起了晚辈们。黄婆婆无限感慨地说，现在啊，我学会了不再浪费感情。大家听了大吃一惊。她接着说，我的小儿子啊，快30岁了，我很担心他的婚事，但我知道他跟一个女的频频来往，人也挺温柔，样貌娟秀，跟我们也谈得来，我就喜滋滋地织着美梦。于是呢，过年过节都请他来吃饭，谁知道后来就告吹了。伤心的不是儿子，倒是我这个老的。不久呢，又有另一位女士，活泼开朗，谈笑风生，是个讨人喜爱的开心果。于是呢，我又忙着奉承巴结，汤汤水水不停地招待。可是不到一年又吹了，害得我好几天都没好睡没好吃的。老头子还笑我为别人失恋自讨苦吃，所以呀，我现在学乖了，管他厌瘦还肥，温柔凶悍，我绝不过问，也绝不再浪费感情了。李婆婆说，哦，我的儿子啊又是另一类，他在加拿大成长，自己住了一间单身公寓，可是呢，我发觉啊，常常有女孩的痕迹，拖鞋啦，丝巾啦，口红啦，甚至还有睡袍。有一天啊，我很严肃地对他说，交女朋友是好事，千万别做对不起人的事。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问我，妈，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不起人的事，你告诉我好吗？你们说啊， 我该怎么回答他呀？大家接着就七嘴八舌地回应了，有的说是你古老啊，还有人说你情我愿的，哪有什么对不起这回事儿啊，我们也太落伍喽，这成什么世界啊，真不敢想象。陈婆婆打断了大家的话，她说怪事多的是，你们好好的听着啊。有一位太太对丈夫埋怨说，你的儿子跟我的儿子常常合起来欺负我们的儿子，这该怎么办呢？哎，我这话可全是事实，绝无虚构。李婆婆一脸疑惑地问道，什么你的我的我们的？陈婆婆解释地说，哎呀，你太单纯了，你不知道世事复杂。那就是一位女士带着自己的儿子嫁给了一位已经有儿子的男士，以后呢他们共同生了一个儿子，明白了吧？张婆婆就发表她的意见了，她说这样的家庭教养儿女当然困难了，但是啊，正常的家庭也不见得容易啊。那上个月我住在女儿家，傍晚的时候她给孩子洗澡，兄妹俩脱光了衣服在房子里追追逐逐的，而做妈的呢却到浴室去准备了，我只好喝令他们停止，说真不知道羞耻啊。接着啊，我就赶快拿了两条大毛巾给他们给包裹起来。那天晚上孩子们睡了，女儿很客气地对我说，妈，脱光衣服并不是羞耻的事啊，不要把不正确的观念灌输给孩子。我听了真是无言以对，唉，兄妹都已经七岁五岁了，那要等到多大才禁止他们脱光衣服相对呢？大伙儿在无奈与唏嘘当中就结束了那天的谈话，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啊一片黑暗。又有一天，有一群中年的妈妈请我饮茶，我一面品尝着美点，一面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大家都很钦佩玛丽三个女儿孜孜不倦地学钢琴，就问她有什么秘诀啊。玛丽说也不容易啊，我曾经骂过、劝过、表扬过、处罚过，哎呀，他们都无动于衷。后来呀，我发觉他们有些同学到麦当劳去当暑期工，他们都很羡慕呢。我就问他们说，哎，在麦当劳打工一个钟头给多少钱呢？他们说8块到10块，很好赚呢。我说真的？好，你们呢好好学钢琴，将来呀，教钢琴一个钟头有35块到40块，更好赚呢。嘿，从此以后啊，三姐妹就乖乖的练琴，老师也说他们的成绩很好呢。先帝刚从新加坡探亲回来，他告诉我们他新奇的经验。他说我住在表姐的家，有一天呢，表姐请了2个小时的假，要带14岁的女儿到飞机场去接歌星黎明。我觉得很好奇，于是呢也就跟着去看热闹。只见接机大堂里面挤满了少年男女，个个捧着花环啊、花球啊、洋娃娃、玩偶啊，零零种种， 更奇怪的就是，在这一群少年男女的外围，也站了一群中年男女，一脸无奈的在那儿等着看着。这时候门开了，黎明出来了，哇，少年男女尖叫，蜂拥而上，抛掷着这些礼物乱作一堆。黎明也只不过挥挥手，鲜花礼物塞得个满怀，便被簇拥地离开了。那些少男少女啊，有的笑着，有的哭着，奔向父母，七嘴八舌地说：“啊，他接了我的礼物，我握到他的手。”他们激动地发抖，有的呢就趴在父母的肩膀上呜咽：“我挤不到前面，他接不到我的花，我太矮了，连看都没看到他呢。”表姐说啊，没办法，如果不陪着去，他们自己去啊就更危险。你没看到站在外围的那许多父母吗？我的一位同事的女儿啊，因为她妈妈不准她去接歌星，一个礼拜都不跟妈妈说话。后来妈妈在报摊买了一本林志颖专辑回来，才和女儿前嫌尽释，和好如初呢。这会儿啊，美宝接着就说了：“我妹妹在香港啊当教师，有一课啊是要教学生查字典，不论怎么样尝试啊，他们都提不起兴趣。”突然呢、啊、他心生一计说：“好，现在我们来查四大天王的姓名。”大家立刻飞快地翻阅字典，想不到教学的动机竟是如此。丽丽说：“我给我的儿子看《木偶奇遇记》动画片，那是我小的时候爱看的。哪知啊，他看完了之后就说，要这么辛苦才变成真人，不变也罢。”我真被他气坏了。听着他们热热闹闹地谈着，我津津有味地听着，茅塞顿开，原来现代人就是这样的。但我也不禁伤感了起来。有一天在礼拜堂，我看到一个少年的男生，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根马尾，拖在脑后，破烂的牛仔裤在膝盖的地方开了一个大洞，看在我眼里，不禁摇摇头，轻轻地叹息。突然在我后面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说：“麦师母，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儿，他是一个很好的少年人呐。”是谁看透了我的心？我不由得惭愧了起来。有一次主日崇拜，梁永泰博士说：“我们对青少年没有肯定，我们不信任他们，觉得他们不如我们。可是青少年会反问：你们比我们好吗？但你们留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啊？”青少年人画了一道黑色的天虹，他们说天虹应该是七彩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彩色。是的，让我们给他们一些肯定，给他们一些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们将是世界的主人公，而且他们必定是的。以后当你看到一位鸡冠头的青少年，不要鄙夷地看着他，要跟他谈谈，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里头其实有不少的好东西呢。听完了梁博士的话，我真是觉得当头棒喝。为什么世界一片黑暗， 为什么世界叫人伤感起来？为什么我要摇头叹息呢？真的，我们交给他们的是怎样的世界呢？污染、暴力、色情、家庭瓦解、人际疏离，我们不配责备他们，不应该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要反省，我们要鼓励欣赏。耶和华把世界交给我们管理看守，我们把它弄得乌烟瘴气，支离破碎。我们不能互相指责了，让我们回到开端吧。世界不一定是一片黑暗，世界也不一定叫人伤感，我们可以给他们肯定和信任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和敬畏造物主，也许才是当务之急吧。
偶尔也会想放弃实现梦想的念头，这不可能的字句包围住了生活，热闹背后的空虚让人觉得冷清。哦，还好有你在陪我度过，给我个拥抱，就算伤痛还会继续，乌云密布布满空气，不管如何你要我相信，你是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你给我鼓励，你是我的阳光、哦、照亮整个天地，就是你我最好的朋友。
娟子啊，你觉不觉得今天麦婆婆啊，真的是好像把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就是这个做父母的哈、啊、那个难念的经呢，给我们这个念了好多、好多不同的婆婆哈、啊、就是把这个他们家里面的烦恼都说出来了、啊、
对，这些经呢就是这个现代的年轻人呢、
啊、哎呀就是嘛。那其实你知道我们女儿啊，她不是才刚生了老二吗、她那老二才只有这个两三个月大哈、那当然她的老大也不过才刚刚过五岁生日 啊你知道他就已经在那边担心
了，
他说哎，我们家呢一连串呢会有这个两个这个少年啊，就是十几岁的哈、他们洋人叫做 teenagers 嘛、就是十几岁的这个青少年，他说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他已经在问我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早就在这个担忧了，你的孩子到十几岁还有好多
年
了，但他已经在担心了嘛、你看看这个做妈妈、做婆婆的大概都免不了这个为自己的孩子担心、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他的担心也是正常的。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就是既然已经当了妈妈嘛，那你就会看着现在这个孩子想他十年之后的样子哈、而且特别是就是说在跟可能是这个年纪十几岁的孩子在接触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哦，十年之后我的儿子如果要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该怎么办。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思想在当中的。
对对对、那其实呢我觉得麦婆婆的提醒是非常好的哈、因为呢她不是从儿女那个角度，她是从作为父母的这个角度哈、或者是我们作为长辈的角度哈、当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其实她在这个整个里面呢，我觉得他有一点用心良苦哈、就是苦口婆心的、他所说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这些上一辈啊或者上两辈的人呢、要先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跟我们的眼光哈、他说你不要就是单单看他们的外表啦，就是我们都觉得哎呀很不能接受，因为那是新时代的文化嘛，当然跟我们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大逆不道，或者说是世风日下怎么搞的哈、但
但是呢，他说千万不能这样子哦。他就是说，他说当我们跟他们谈一谈话的时候，你会惊讶，原来他里头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哈。那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麦婆婆提醒的是我们上一辈啊，不是说我们的下一代的问题啊。
是是，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亲情不断电哈，之所以就是想跟更多的这个父母哈有一些知心的这个交流哈。那么确实呢，现在面临到年轻一代呢，跟我们成长的那个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是啊是啊。
就包括我可能捐子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使用电脑，可是我的儿子在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开始玩电脑游戏了，可以开发
智力
的
嘛啊、但是呢，孩子真的就是非常的受吸引嘛。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做父母的呢，在旁边呢，就不是说单单一个禁止哈、或者呢，要不然就是说，哎，我烦的时候呢，就把他推到电脑面前，就是说，哎，你反正安安静静坐在那，别烦我，别吵我。有的时候父母真的会这么做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当你想要跟孩子说话，你叫他做些事啊，或者他不理你的时候，你又很气了，就是说
很矛盾、
怎么搞的啊？那其实是你先把他推到那个。这个荧屏之前的嘛、哈，那所以呢，其实呢，麦婆婆提醒很对哈、就其实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是身为这个要教导他们的哈、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心烦的时候就把他们推开啊、我们要他们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叫什么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啊、其实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教育的一种的心态啊，反而呢就是说启发诱导、而且呢跟他陪他一块儿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是
当你跟他一块儿的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从旁呢来帮助他哈、来引导他，就是说怎么样有节制啊、怎么样选择对的好的。
对，是是啊。那么方怡婆婆呢也就道出了娟子的心声啊。我就想反正我也禁止不了，就是说与其禁止哈、与其这个堵塞他、制止他，还不如是疏导哈、就我们古代大禹治水也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嘛。
对对对对，
就是不是阻止他，而是疏导哈、就是说我现在就在训练他哈，就是说哎，你现在可以玩有多长时间的玩，但是妈妈要叫你吃饭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关掉了。那他现在就可以，基本上3岁的小孩可以做到、你想十几岁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呢？
而且呢，你越早开始做呢，就越好啊。这个，因为他很早就已经明白了说，原来父母对我是有一定的期望啊。那么我就照着父母给我的这一个规范哈、那么在当中我又可以很享受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爸爸妈妈也不会惹妈妈生气啊，不会惹顿骂。
对，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哇，这个麦婆婆告诉我们的东西，很提醒我们这样的新父母，就是怎么样面对将来孩子成长里面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
对
呀、
刚才你说你要训练你的儿子，我当时心里就是说，其实你自己也在受训呢、
是，没错，我们两个都是在彼此训练。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着谈着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哈、但是呢，每一次呢，真的有很这个很丰富、很好、很具体的麦婆婆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提醒哈。那么希望我们不要错过。
好的。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